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更，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and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当中，我们要来回答这一位高青松朋友所写来的信件。请问神需要我们怎么理解？我是这样理解的，神需要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需要我们对他的爱做回应，所以他需要我们哈。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跟大家回答的问题，神需要我们吗？这问题我记得我们回答过吧，很明确，不需要。
如果是从人对需要的理解的话，神不需要，神是自有拥有的，完全自给自足的，他是一个不需要改变也不会改变的存在。所以今天我们从人的角度去解释需要的时候，自然是不需要的。但是如果是从爱的角度去解释的话，哎，你说有没有这个爱的需要？当然，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爱是必须在一个关系当中表达的。神他不需要我们，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三位一体，是一个关系的神，所以他不会因为没有人了之后呢，他就不完整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知道神不需要我们，所以你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然而呢，为什么在圣经的启示当中我们看到神对我们那么的渴求？从创造我们到人堕落之后，神所发出来的第一句呼唤就是你在哪儿？那个背后就是说我想你，我需要你，你在哪儿？你需不需要我把你带回家哈？所以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神持续不断主动的爱呢，是让我们看见他有想要爱我们的这个需要，他有想要付出恩慈和怜悯的需要。做一个比喻，就是他是一个满的不得了的一个大水缸，满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不停的要往外去分散和流淌他的这些恩典。这个是神的一个真实的本相。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看到神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他要管教，他要发怒，因为他是圣洁的。面对我们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惹他生气，因为生气的话，一个耳光就过来了哈。我们想到的上帝是好像发怒和在我们背叛他的事情上给我们应有的惩罚，好像是他的第一个要做的事情。但是实际上，神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爱。就是不断的要流淌他的恩慈，他的怜悯，因为这是神的本性。那今天当我们解释是神需要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从神的爱的这一个角度出发的时候，是的，他时时刻刻都想要我们来到他面前，然后把他的爱倾倒给我们，这是他的一个状态。但是关键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啊，神啊，因为你需要我，所以你才创造我，所以你活该，今天你就要替我来收拾烂摊子。很多的人都以为是这样，我又不想来到这个世上，所以今天呢，是你不好，导致我受了这么多的苦难。这就是人埋怨神的时候站的这个立场和角度。正因为我们站错了立场和角度，所以我们对神的解释呢，就产生了偏差了。要么就是觉得上帝不公义、不怜悯、没有慈爱、老天不公；要么呢，就是觉得一定他是心里面抱着想要利用我，我是他手中的一个棋子。很多的人都这么说，我只不过是听天由命而已，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听起来好像是顺服，其实呢，是跟我们传统宗教里面带出来的所谓听天由命，所谓一切都听天命了，然后听缘分啊等等，这个是从一个对于这一位更大的存在的一个不知道、不理解而导致的。我们以为他跟我们一样的不公平、不公义、不圣洁，有他自己的小心思。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基于神去了解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带出两个答案来。虽然他不需要我们，但是他在爱里面呢，却用他永恒的旨意创造我们，持续不断的要把爱给我们。所以他的爱是主动的，是他要爱我们，不是因为说今天他不得已 不得不这么去做。
前两天的时间呢，我也跟一个朋友的孩子聊天哈，因为其实我一直在陪伴他，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上帝是怎样的，用一个形象来形容你所信的上帝。他说我觉得上帝就是父母，这个父母呢对我很好，供应我吃喝，让我上学，让我有了知识，但是呢我有些时候有些话我不想跟父母讲，因为我觉得他不能够完全理解我。因为这个女孩子马上到谈恋爱结婚的年龄了，我就跟她讲，我说那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雅各书吗？这个雅各书里面上帝不是父母的形象，上帝是追逐我们的男性的形象，男朋友就是这样子的。她说真的吗？我说因为上帝一直用婚姻来预表了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我们终有一天会是一个整体的漂亮的新娘要嫁给耶稣。他说哦，原来圣经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种关系的描述。因为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她说哇，那木星阿姨你现在说的这个我安利到了，你说的这个角色让我对上帝有了兴趣。跟这个孩子聊完天的那一天，我自己回头再仔细的去想，上帝在圣经当中向我们启示他的角色，有父亲，有主人，有主家，有朋友，因为他把摩西称为朋友，他也把我们当朋友，救赎者，恋人。哇，我突然发现说神已经把他所有的角色在圣经里面完全的展现给我们，在这里完全可以对号入座。我需要恋人的时候他就是恋人，我需要朋友的时候，有需要一个铁磨出刃来的朋友，他就是这个朋友。我需要有一个爸爸来管教我的时候，他就是这个爸爸。我需要有一个妈妈来给我爱，温暖我，然后安抚我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妈妈。哇，神其实他已经把他所有的形象都启示在圣经里面，然后透过圣经来告诉我们他本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通常只抓住他的一个角色不放，哦，他是大老板，所以大老板怎么会需要我呢？大老板有那么多的员工，他只要有钱他谁都可以雇，他怎么会需要我呢？哦，他是一个父亲，而且他有那么多的孩子，还有那么多的好孩子哈，就比如说像周二姐就是家里面很优秀的孩子，我就多爱一点，但他不需要给我爱，他可能会嫌弃我。如果大家真的不能够看到上帝整全的角色的话，的确我们会认为上帝不需要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鼓励大家去了解认识神的时候，一定要突破你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信仰状态。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信徒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以我的认知去诠释上帝的，你除非是以神自己的启示去认识他。当然这个认识神的过程是一生的一个关系的成长突破和改变，所以更加的要求我们去按照神的心意去认识上帝。而你只有真实的认识上帝，你才有可能真实的认识你自己。其实太多太多的信徒到了晚年的时候都会发出比如说像圣徒保罗啊，历世历代的这些圣徒所说的啊，我真是个罪人中的罪魁。不是因为说他越活越犯罪，不是，他其实在我们的眼中也是圣人了，对吧？
是
一些圣徒，是一些特别特别伟大被神重用的仆人。可是为什么他们到了晚年都快要被主接回天家的时候，他会憎恶自己的罪恶呢？是因为他在神圣洁的光中对自我有更深的认知和了解。也正因为一个对自我认知的正确的了解呢，会导致了我们与神可以完全的恢复那个关系。
是
因为其实阻拦在我们与神之间的唯一的拦阻哈，就是我们的罪。
是
你会看到罗马书第八章说了，有什么可以隔绝我们与基督之间的爱呢？所有的一切都罗列出来了，唯一的就是只有罪拦阻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是，
而这个问题呢，是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解决了。可是今天可惜的就是，每一个信徒在信仰的道路过程当中，我们不是按照神的启示去认识他的。像刚刚木星所说的，其实神把他自己与我们的关系已经在整个人际关系的层面已经凸显了，尤其是家庭层面，不管是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妻子朋友什么，在人际关系当中已经完全的凸显。但是仍然他是上帝，
是
我们是受造物，所以你不以上帝为上帝的去认识他，你永远不可能够完全。只抓住一个角色，或者所有这些角色你都抓住了，你仍然是以你自己为中心的。所以今天我们鼓励每一个听众朋友，神需要我们吗？神不需要。可是神需要我们吗？他需要，他需要我们认识他，
爱他，反映他荣美的形象，这个就是神造人的时候的那个目的。那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今天以这个作为我人生的价值目的的话，我相信我们不论在哪里或以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活得津津有味，充满喜乐和盼望。
这就让我想到，神不是我们女孩子柜子里面的那一群芭比娃娃。我今天想让他是一个医生，给他换个医生的衣服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今天希望他是我的男朋友，我就把他换个西装出来跟我约会。然后我明天我想要让他成为我的一个教授，给我教知识，我就让他戴着博士帽。不是这样的，神就是自由拥有的。在出埃及记3:14经文，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我最近在重听《生命记》，之前我读《生命记》的时候呢，有两个感受：第一，哇，金句好多，
这个太棒了，
哇，这个里面有好多的金句啊，这些句子背下来了不得，
哇，又这么熟啊，对，
对对对。另外一个感受呢，就是哇，神真的立了好多规矩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因为如果大家去读《生命记》的话，会知道这是摩西用回忆录的方式一路走来，然后一路宣告神的律法典章。可是，在这一次再来重新读《生命记》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在这里面真正看到了爱，那种深层次的爱，就是像一个父亲他为你预备了一切，你只要行在这一切当中就一定是丰丰富富的。但是问题在于，就是当我再来读生命记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神早已预备一切，我们却选择不去享受早已预备的一切。我们人的本性就是我不要，我就是要走那歪门邪道，或者是走那羊肠小径，哎，那里的风景就是美。结果没有想到在这个羊肠小径里面自己磕的一鼻子的灰，甚至是狗吃屎的一脸泥巴。我那天就跟我的女儿也同样举了这个例子，我说神明明修了康庄大道不走，但我们就说我们就是要走那条小道，为啥呢？我喜欢。你为什么喜欢？我不知道，我就是要去，然后就去了。我就跟我的女儿讲，我说你知道吗，神说你去吧，然后你在这一路上摔倒的时候，你虽然把膝盖磕破了，但是本来应该你是要磕破脑袋的，但是神用他的手托住了您的脑袋，只让你伤到了膝盖。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说，哼，上帝在哪里？上帝是骗我的，他说他随时与我同在。我说我们人太容易陷入到这样的一种状态了。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知道神是自有拥有的神的时候，那我们应该知道他不能改变，他不会改变，他永永远远都是这样的。那么唯有我们改变成他的那个样子，他的起初的那个心意的时候，我们跟上帝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美好的共振。你再来读生命记的时候，你就像木心一样，哇，我终于读懂了上帝原来的每一个诫命的背后不是要求，每一个诫命的背后是如此长阔高深的爱。
Amen。 所以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以认识神、服侍神、荣耀神、追求神作为你人生最最终极的目标。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年龄阶段，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有除此之外的第二个终极的目标，否则的话你的人生就完完全全偏离了神的心意了。
在神的荣耀上面，神不需要我们，因为他已经足够荣耀，他自有拥有了，他的荣耀永远就是那么多了。但是在爱里面，神需要我们，因为他不仅需要我们在爱里面成长，还需要透过我们把他的爱传扬出去。
阿们。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How great this love. Oh, it's faithful through my faith.